家中决定由长子苏迈陪同前往。王氏，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协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衙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都蛮横无理。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就像逮捕盗贼一样。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希设酒宴饯别。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如果这样做了，必然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士兵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苏东坡是7月28日由官家逮捕，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40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气风嚎。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地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写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 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议、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历：北宋在靖康元年1126年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做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天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书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重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重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一位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士元写了一篇记，在这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避世，不避不世，避世则忘其身，避不世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唱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是与不是，不敢忘其君，而读苏轼有不是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耳。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实名，偶中一科，遂刀如管。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积善权要。其当杀的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希望他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审问在8月20号开始，被告自称年44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贤德不贤德和他自己本人贤德不贤德有非常大的关系，自然非常重要。据说苏轼自打为官开始，曾有两次记过的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 因与上官不和而没有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金。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没有报成，也被罚红铜八金。此外别无不良记录。最初苏东坡承认他由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的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彰之中其他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什么应该视为毁谤朝廷，什么不应该视为毁谤朝廷，这很难断言。还有什么构成毁谤也是这样。但是在9月13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讽朝廷，并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没有隐瞒，至于内容是什么，解释仍有不同而已。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39人受到牵连，有100多首诗在审问时成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辞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这种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我们很多人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种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者读起来非常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这无所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这首诗是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出如此多的种种捐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苏东坡在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刻批评罪有应得。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明蛙、比为明蝉、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秦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幕侯而官，不是人而庄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胆李定那等人，那么舒胆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审问终结大概是10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他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办法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在10月13日， 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预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木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也躺下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这个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受弹劾时，舒胆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没有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胆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胆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副相王圭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但绝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王圭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百数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微寒。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咏的是百数，与我何干？王圭于是沉默无言。张纯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的亲信重新审查。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这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级。从法律上来看，理当如此，因为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在11月29日，使舒胆、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在受到牵连的人当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王驸马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这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有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功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 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因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